我们人生走过的每一段路，每一天，真是都充满着你的恩典、你的慈爱和你的怜悯。因着你的怜悯，我们今天有生命气息真是生命当中一切的需要供应，都是从你那里来的我们有的时候知道、意识到，有的时候没有意识到。但是不管怎样你的看顾我们的眼睛从来没有打盹过。帮助我们的那个膀臂从来没有缩短过谢谢你，靠着你的恩典信实，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一段路，度过每一个日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来经历你的信实恩典的时候呢，就把更多的赞美都归到你的名我们要开口来称颂，来赞美，在我们的身上就显明你奇妙的作为让世人见证那世界的真光。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如此的信实，如此的不改变值得我们去信靠、投靠你让我们一生定制，这是住在你的殿中来瞻仰你的荣美，直到永永远远就求你的爱继续来吸引我们的心，不管我们余下的年日或长或短让我们的心专心在你的身上。期待有一天可以面对面与你的相见。我们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早。我们今天读到第十九章了十九章是接续这个18章这个摇匠这个主题也是先知被神吩咐要采取行动。这次呢是拿着刚买的新的，应该是很漂亮的一个瓦瓶因为不漂亮的都被毁了能够做成成品那是花了很多的功夫，很漂亮的瓦瓶。那带着这个瓦瓶去做什么呢？他是带着百姓中的长老和祭司中的长老，这个国家的领袖们去到新嫩子谷新嫩子谷是。在耶路撒冷边上的一条山谷那个地方呢，这里又称作哈尔西的门口这个靠近这个门的地方，那后面又有一个词叫做托斐特，托斐特这个词呢是在新嫩子谷山谷嘛，它是很长的一段那从这个山谷中的一个地方叫托斐特，托斐特是火炉的意思这里本来是焚烧。这个垃圾的地方但是呢，这个地方呢变成了什么拜巴利的地方这个修像这个假神巴利的祭坛，而且在这里呢焚烧用孩子献祭就是在这个地方带着这一批这个以色列的领袖们在这里呢把这个瓦瓶当众把它砸碎，用这个很有冲击力的一个行动呢。宣告上帝的审判要降临，所以是这样一段那到20章，明天我们读的时候就看到这些人对这个信息的回应是什么。那今天呢，我们先来读这个神怎么借着先知向这个以色列宣告这一段的审判的信息。然后这个在审判这个信息当中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一直神在使用先知在讲这样的话。那在这一段的审判信息当中，有什么新的事情提出来特别的地方，我们可以去思想琢磨的这一章的信息不是新的但是它传递的方式是特别的用行动的方式表达那在宣告这个信息的本身很清楚宣告这个结果是什么，而且呢，讲出了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第三节是讲到这个审判的信息，说犹大君王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这地方，凡听见的人都必耳鸣。第四节之后就讲原因了，因为这里可以数算在四个原因因为第一个他们和他们的列祖，并犹大君王离弃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讲这地方看为平常。第三个，在这里向素不认识的别神烧香，又建筑巴力的丘坛。 所以像别神呢、啊，这个巴利哈、啊，烧香是一回事哈、啊，又把它建造秋坛呢，来用儿女献祭呢，这是另外一回事了。作为燔祭献给巴利啊，然后到了第十三节，他说耶路撒冷的房屋和犹大君王的宫殿是已经被玷污的，就是他们在其上向天上的万象烧香，向别神交奠祭的宫殿房屋都必与托斐特一样。所以他们不仅是在新嫩德谷的托斐特向别神烧香献祭，在自己住的地方君王的宫殿啊，百姓的房屋也是被玷污的，因为他们向假神别神烧香啊。这是第三件事情。第四件事情呢回到这个第四节最后一句哈、啊、他说又使这地方满了无辜人的血。那这个呢可以指后面讲的这个用儿女来献祭哈、啊、另外也可以指在这个城里面充满不义的事情啊，不公不义的事情哈、啊，这个让一些无辜的人的血被流啊。那到了最后一节，当耶利米回到圣殿，站在这个圣殿的院中对众人说的时候，他说第十五节哈、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必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这城和属城的一切城邑，因为他们应着景象不听我的话。那这些的原因当中哈，像这个离弃神，向别神烧香献祭啊，城中满了无辜人的血，他们不听神的话，这些呢前面都有反复提到，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新的，就是讲这地方看为平常。我特意去 search 哈，这个看为平常这个短语没有别的地方找不到啊，只有在这里出现。然后我再用平常去 search 呢，发觉圣经另外一处出现了，也是把一个事情看为平常啊。这就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九节是这样讲啊。他说：“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讲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看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他这个是跟新约跟旧约比较，他说人干犯摩西的律法，旧约干犯旧约的话，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啊神的儿子啊，把立约耶稣基督立约的血看为平常呢？他是用这个比较。那这个呢跟我们今天读的也是联系在一起啊，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是不平常的，所以在神的眼中哈，很得罪神的一件事情，把很特别的事情，在神眼中很看为宝贵的事情呢，看作平常，啊，这是这个犹太人的当时的犯的罪的一个啊，尤其是他们的君王、他们的领袖、祭司、祭司长、民间的长老啊，他们应该知道的啊，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不平常的，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是上帝特别拣选的。立作圣殿，上帝显现啊，可以让人借着这个来亲近上帝的。但是当人把这个城看作平常，把这些这个神拣选的人、祭司的国度看为平常，效法其他的列国啊，做他们做的事情，没有把神拣选这个地方那个特别的旨意、特别的那个作为显现出来的话，那这个就失去了上帝的恩典和旨意，他要做事的那个目的。那这个对我们今天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很不平常，唯有我们是什么祭司的国度，君尊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啊，属神的子民，神的教会很不平常啊，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设立的机构也好啊，大学也好，这个组织也好啊，在所有这些东西，唯有教会是上帝在这个世界上做见证的一个光的一个出口啊，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些事情看为平常啊，神看为宝贵的，神看为特殊的，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啊，每一个都特别的宝贵啊，一个人得救啊重生，神都看为宝贵，一个人的灵魂啊，在神的眼中啊，超过整个全世界物质的事情加在一起的价值啊。 所以这些呢，是神看为不平常的事情啊，我们也当啊，照着神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事情。
这一章延续了18章下来的审判的预言，智慧的这个先知用食物做例子，去买一个瓦瓶 （clay jar） 装水的东西啊，然后把那些长老们带到新嫩子谷那里，在第10节说，你要在同去的人眼前打碎那个瓶子。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照样打碎这民和这城，正如人打碎窑匠的瓦器，以致不能再修补。”那这个是非常的深刻的讲解啊，用食物为例子，然后讲出神的心意，非常的有智慧。那从第7节啊，一直到12节。正13节这一段的描述，在历史上真的发生过2次啊。第一次就是我们都知道的，主前586年，尼布甲尼撒王来了，把那个圣城灭了，杀了很多人。第二次是在主后70年，提多王子攻陷耶路撒冷那一段。那这边有一些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讲到。城被围困，人饥饿到一个地步，吃自己的儿女的肉，彼此之间也互相吃肉。在第9节的下半段，已经到了那种境况了。所以神的审判相当严厉的。新嫩子谷，它在希腊文的意思是地狱，就是 Gehenna。那这个字就是从。希伯来文的这个新嫩之谷，这个 Hinnom 的字来的，所以很奇妙的是，那个地方本来是，纲目是说是烧垃圾啊，甚至烧死人尸骨的地方，但是神说，在第6节，这地不再称为陀斐特和新嫩之谷，反称为杀戮谷，变成在那边敌人在那边杀了百姓之后，把尸骨就是倒在那边去了。让那些空中的飞鸟经常走做食物，然后就第8节说，这城令人惊骇嗤笑，凡经过的人必因这城所遭的灾惊骇嗤笑。那这一句描写是远远从《生命记》28章里面就出现过一次了，多少年之后，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居然实现了。后来我们会读那个耶利米哀歌，第4章就讲到人吃孩子的肉，哇，这是人间的地狱一样惨状啊！所以你如果把神的话看成平常，刚刚牧师讲的，离弃了神，把神的圣殿玷污了，看为平常，又向素不认识的别神烧香，在第4节讲的，神的审判很严厉的。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警戒。我们是神的选民，刚刚牧师讲，我们是祭司的国度啊，很尊贵的，绝对不要把我们的身份看成平常。我们真的是天之骄子啊，跟神、跟父神建立关系，称他为阿巴父，何等的福气！想到这个，我们就应该很喜乐，天天喜乐，不住喜乐，常常祷告，感谢神。从别人的历史，从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宝贵的功课：敬畏神、爱神、传福音、服侍神，这是我们的天职，因为我们是他的子民，是祭司的国度。
好，谢谢刚才牧师和吴长老的分析，都讲得非常细致。我对第10节，你要在同去的人眼前打碎那瓶，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照样打碎这民和这城，正如人打碎窑匠的瓦器。”以致不能再胡论，并且仍要在陀菲特埋葬尸首，甚至无处可藏。这一节圣经，我觉得是 神叫先知以行动宣告他的最后决定，就这样了。并且这个宣告呢，让我们看见瓦器破碎了，破碎了以后呢，不能再恢复原状。上一章是讲的，如果窑匠在那个旋转器上团泥的时候做坏了，他可以把那个泥放下，他重做，和了泥以后他再做。而到现在呢，做成的器皿打碎了就无法再胡润了，就恢复不了，都是碎片了。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就是告诉我们，以色列这个国如果真正受到神的审判，他会支离破碎。去被掳到巴比伦的人是一部分，被分散到别的地方是一部分，将来能回归的人也是一部分，都是零散的碎片了。我觉得我们真的要看见，就神已经用这个食物告诉我们，神的审判是彻底的，说到就做到。为什么刚才牧师已经把人民犯的罪得罪神讲得非常清楚？我是觉得以色列人怎么那么糊涂，他们一开始就有神的带领，显了那么多神迹，结果呢，他们要向别神烧香，还要把自己儿女惊火呢？其实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儿女杀了？他们是想得福气，想从偶像那儿得一点好处的，他们就有这个看法。我觉得这一点儿，就是说立起了真神以后，是非就不分明了。他们想用这种方法杀人献祭，流无辜人的血，从偶像那儿得好处。第一方面，我们看见偶像之可恨，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恶事。我觉得我们人要有分辨能力，这本来就不是好事，恶事人还要去做，还要去讨好这个偶像，这真的是使神真是厌弃，心中的怒火要烧出，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的话呢，他们不是不想得好处，是想得，但他们找错了地方，完全违背造物主造人的样式。一说起来，第九节，个人吃自己儿女的肉和朋友的肉，我就想起困难年间在国内，特别是在我的老家河南，那个时候人饥饿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真的人吃人，不是假事啊。你就从这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权他不关心人。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所谓的自然大灾害，饥饿到这种地步呢？是因为当时的领袖太好高骛远，他想造成一个大丰收的表面迹象，结果呢，造成了这样一个结果。我们要从本质上看一些问题，就能看见是好的还是坏的，这样子能够帮助我们真正认识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是从神来的呢，还是从魔鬼撒旦来的。叫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读到神的话的时候，刚才吴长老说，我们为什么要读犹太人的历史呢？就是要从这个历史的事实中间，要联想到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说实话也是走到了背离神很可怕的极端了。我们现在 为这个国家祷告的时候，只有一条，求神让人民认识自己的罪。我们不能为这个国家来认罪了，我们不能代替他，我们只能求神在这个时候他拣选的人能够早日悔改。所以昨天 Jennifer 讲的那个见证我是很感动，夜里我睡不着，我跪下为这一个姊妹祷告，因为她信了主，她还没有受洗，还在犹豫之中，她敢于把那些偶像的东西拿起来丢了，我觉得这是神的胜利。但是魔鬼还会用各种方法去攻击他，叫他心里恐惧，因为他一再的问 Jennifer 有些是开了光的怎么办，开不开光在神来说都是可恨的可恶的污秽的丢了，并且我觉得如果事先把它打碎丢了更好，因为没有人可以捡起来再去用。我觉得在这些地方上我们真正的要认识我们的神是第一位，违背神做的事都是恶事坏事，最后自己要破碎到不能活，再恢复正完整。我读这一章我感觉到神是爱我们的，把这些话说出来让我们对照我们的现实可以考虑到很多很多值得我们思考和祷告的一些事情。
好，这一章的信息很清楚了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故事啊，神如何用这个先知借着行动传递这样一个清楚的信息，不光是讲，而且用这样一个冲击力的一个行动，让这个信息能够深深的印在人的心中啊。虽然这些的领袖祭司长长老啊他们不听这个信息，但是这个信息肯定是很深刻的印在他们心中，因为他们在他们面前啊，这个漂亮的这个 瓦瓶啊就被打碎了，那也是借着他们啊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整个的国家啊。那今天呢啊也是啊，神也是借着各样的方式啊要让我们明白啊，也借着我们啊，当初是借着 先知耶利米一个人，那今天呢神是盼望兴起整个啊属神的教会，属他的儿女啊都来做这样的事情，向这个世界啊来宣告神的拯救啊审判要来的这个信息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起这个先知的职分啊，我们能够记得。